读书要从薄到厚，再从厚到薄。
所谓会读书，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。
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。
打开这本有声好书，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，聆听中外不同著作。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。有声好书，冯鸿志，作者西西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，声音演绎曾婉明。
中国古代服饰红，汉张骞忽迷。史记里面没有张骞的传记，司马迁将他的史迹写在大院列传里面。倘若对这位打通西域的汉史有兴趣，可以阅读齐桓的小说《作空行张骞传》，历史、人物、场景、道具都写得好仔细。作空是打通的意思。我们敬重张骞，因为他出塞之后带回来的消息是，我们应该和邻国文化交流通商，而不是拓土征战，好像霍去病那样，又或者寻找西王母和汗血宝马，好像汉武帝那样。他至死仍然苦劝武帝，主张各族和平共存。他是一个能奉节又有远见的外交官典范。张骞前后两次被匈奴羁留，去国十三年，但是始终保持汉节。虽然娶了匈奴公主为妻，又生了儿子。节像是汉代的皇帝国家的象征，汉神所持的节像以竹为主，柄长八尺，上头以星羽装饰，汉初是赤色，后来改黄色。张骞终于带着公主回国，我比张骞穿着汉代直居袍衫，衣襟不需要前后缠绕，行动比较方便。匈奴公主名叫忽迷，她穿外邦衣裳，两人的饰物都带异国情调。当然张骞一直保持节奏。忽迷的衣衫真是好阔了，因为她怀孕了。匈奴公主怀了汉人的血脉，姓张的，获得不同文化的孕育，是美丽的混血儿。
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。
有了这空间，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及发送，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，直至让心声接通，创造无限感动。就在这一刻，有声好书。
汉，司马迁。如果只能够带一本书去荒岛，我会带《史记》，它是先秦至汉初最重要的史书，又是出色的散文集，精彩的小说。太史公开创了历史书写入面的纪传体，其实它亦都是纪实小说的始祖。它写了这么多的人物传记， 但是谁写他的传呢？班固的司马迁太半是抄自太史公的自述，我们不知道他的晚年怎样，必定是非常悲凉。他不过对朝廷提出不同的意见就遭到毒手，可见没有限制的权力是几咁可怕。他的耻辱与其说是他的，不如说是那位充满雄心壮志的帝王。司马迁一生无悔，反而是那位皇帝晚年的时候要下诏罪己。我为司马迁缝的衣服叫纤鱼，这种是不用绕襟的直居深衣，特征是下摆和襟缘的色边很宽阔，是便服。上朝见皇帝就要穿曲居深衣。什么是曲居深衣？衾是指衣襟，衣襟右掩称为右衾，左掩就称为左衾。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衾矣，可见周朝汉人穿深衣时候是右衾，北方游牧民族就是左衾，一直如此。再加裁一块斜布到右后襟之上就叫做足衾，衣襟加长了，穿着时候要绕到去身后，这个就是曲居。史记曾经记载武安侯田甜入宫见皇帝的时候着了这种直居的纤鱼，被视为不敬，连封国都失掉。张衡四仇诗云：美人赠我貂纤鱼，何以报之明月珠？这个是用貂皮做的纤鱼。司马迁着的没那么名贵，不过是布织品，不用系带，就配挂一个蝴蝶香囊啦。太史公万世流芳。
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。
魏晋南北朝，洛神，曹植。因为有曹植写《洛神赋》，又有顾恺之画《长卷》，洛神是中国神话里面留下最美丽的形象。这位凌波微步的仙子穿着魏晋时代最漂亮的衣裳，她的服饰是短褥长裙，腰是围裙，下摆是三角形的一列杂居，明梢好像燕尾地伸展，又从裙脚飘出彩色的丝带，名纤，在风中晃动游漾，如同波浪。洛神梳的是灵蛇髻，这种发式据说是洛神的原型殷后所创。殷后入了魏宫之后每日梳妆，一条绿蛇总在他面前盘结，每日盘出不同的髻形。这条蛇有灵并不伤人，殷后由此获得灵感，每日梳出不同的发髻。洛神手中持的不是羽扇，而是陈尾。陈是一种大鹿，它走在前头，其他的鹿就在尾后追随。陈尾是用大鹿的尾毛制成，有领导指挥的意思。诸葛亮手持的都是陈尾，不是羽扇。魏晋人指挥军队就是用陈尾，原来连名士清谈都要借重陈尾以壮声势。细说新语记载孙盛、殷浩这两位清谈名家对谈，名为清谈，实为劇谈，因为谈之不足更动手互摘陈尾，尾毛都脱落在饭送入面。 洛神是水神，他手持尘尾，可以呼风唤雨，指挥风神河伯。至于七部成诗的曹植，归为陈王。我帮他穿着宽阔暗红色真丝的袍衫，是丝带玉佩。在图画中，徐松替他撑起一把带流苏的扇和一个坐垫。他戴的是远游冠，他兄长曹丕是皇帝，就戴通天冠。两种冠形状相同，不过皇帝的冠前面有山蜀这些装饰。我帮曹植缝了一个三梁远游冠，他的腰带上有下垂的围，这个是魏晋时候贵族必备的衣饰，女子将围发展成为围裙。手持尘尾的仙女终于道别了，成为诗人祝往神流故望怀愁的记忆。
有声好书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